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昨天晚上大家都很有乐气啊，感谢赞美主，因为知道在神的家里面原本就是应该喜乐的。我有的时候常常讲说，你要看一个教会它好不好，你去看从里面出来的人，他如果是快快乐乐的，那个教会就是很好的教会。因为神创造我们，他就是有一个旨意，要我们每一个人平安喜乐。耶稣说，人间在世总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再一次说，平安与喜乐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我今天要问你们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以前是不是曾经有询问过神的旨意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以前或者有没有到庙里面去烧香拜拜，求签问卦，或者是许愿求偿呢？我相信都有吧，每一个人大概都曾经有过。这是因为神造了人，就在我们心里面放了一个追求的本性，我们在今生追求那个一切美好的事情，我们甚至于追求我们的永生，我们也寻求神的旨意，还有我们追求爱与被爱，这是神摆在我们里面，这是很好的。所以神常常让我们在今生，他先来满足我们自己，他让我们在工作上，在事业上，在家庭里面，一切先让我们满足了，然后神再一次的，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追寻他的旨意，来寻求那个永生。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查验神旨意的信息。你们听完了，你们就会知道，其实神的旨意并不太难去明白，而真正难的是在查验还有谨守遵循神的旨意。为什么会这么难呢？因为神造人按照人神的形象，给人甚至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人自由惯，不喜欢受到拘束，所以我们就拼命的赚钱，为了要求取那个更大的独立还有自主，甚至于我们就是用尽了所有的淋漓的发挥，尽情的努力，像是一匹野马一样。所以好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万马奔腾，万马奔腾啊，一点用处都没有，倒不如一匹马经过了训练，套上了环子，加上了鞍子来的管用。因为一匹马经过训练的时候，它能够做事情，它能够为神所用，它能够跑天路。我们以前或许有求过签，问过卦，许过愿，求过偿的，像是好像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温牧师说的，他做了见证，他做了一个短的信息，他说他以前有去上过庙，拜过黄大仙跟他的父母亲，但是他不懂事，但是事过境迁了，这些也就慢慢的渐渐的淡忘了，在我们生命中起不了什么作用，甚至于我们一转眼这些都忘掉，好像如昨日死，根本就不记得了，忘得好快，有的时候觉得好笑。有一个人，他开了车子到超级市场去逛街买菜，所以他东转西转找不到停车位，他这个时候他就向神来祷告，他说，神啊神啊，啊，求你给我一个停车位置，你给我个停车位置，我就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他祷告祷完了，一拐弯就在他面前一个停车位置，这个时候他马上就是说，主啊主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已经找到了。你说说这不是好笑吗？所以保罗说，如果说你有圣经翻到罗马书12:1-2，好的，翻到了吗？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吧。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可以这样子讲，如果不清不楚的，那个大概就不是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一定是非常清楚明白的，神的事情人所能明白的都显明在人的心里面，神借着外在的环境还有我们内心的启示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主耶稣的永能神性彰显在宇宙之中，神律法的功用也刻在我们的心上。这是我们讲说是神一般的启示，神更赐下了圣经作为特别的启示。神明明白白的写在圣经上，神的话在我们口中，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就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可以照着去做。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借口推说不知道神的旨意，不知道说神到底要我们怎么做。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明不明白，而是我们愿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既然是清楚明白的，但是我们也要查验，而且要仔细的去查验。保罗他说要查验那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神为人所定的旨意，不论是一般的或者是特定的旨意，对我们而言都是最好的，都是善良的，是他纯全的旨意。因为不管我们人怎么想法，是多有计划、多完全、多构思周全，都免不了有失误的地方，有想不到的地方。只有神全能大能的神，他想出来的是完全丝毫没有瑕疵的，这是神纯全的旨意，当然也是可喜悦的。可喜悦的意思，他真的是说是我们可以同意、可以接受，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的。所以我们说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这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神的旨意不是清楚的，不能够查验说是善良的、是纯全的、可喜悦的，如果那是神的旨意，那就是我们的查验不够，我们没有查验清楚。有一个团体、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很喜欢另外一个姐妹，所以他就追求那个姐妹，但是那个姐妹总是不领情。有一天这弟兄就讲，他说神有旨意，他跟我说你要嫁给我。这姐妹也很聪明，她说如果真是神的旨意，那我是非你不嫁。但是神如果是神的旨意，神应该也要跟我讲。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它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在我们的身上，如果说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查验清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谨守遵行。我们如果立志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却不晓得如何做的时候，就是讲圣经上面说，如果一个人他呼求说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唯有那遵行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不能够照着他的意思走，乃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走我们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真正是看到神的旨意要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样的来做的成就了。如果我们是一个知道神的旨意又不去做的人，这是一个愚昧糊涂的人。圣经上说你好像盖房子，你不要盖在沙上面，你盖房子要盖在那个地基很坚固的石头上面，那个房子才能够持久，才能够站在那里，风雨来吹土石流的时候它才不会动摇。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会给我们的一个旨意。 实在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有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吗？你有没有感觉上说神有给我旨意，神呼召我啊，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寻求神的旨意只是在就是追求他，只是在那边不断的询问问，但是查验神的旨意那又是不一样的事情了。就好像我们讲说你有没有神的旨意在你身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跟我立志要为神做什么，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有一位传道人，他说他从小就立志要为神来做事情，他从小就要来做牧师，结果人家就笑他，就人家笑他说神的旨意在你身上跟你立志要为神做什么是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为神做事情实际上是说神要呼召你，神兴起环境，神要建造你，神要带领你，神拣选你，然后来为神做这样事情。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实际上都有旨意的，我们圣经里面也有讲各样各样的事情，我是不能够把它一一的列出来，但神他指示我们怎么样侍奉他，怎么样荣耀他，圣经上面也指示我们怎么样孝顺父母，怎么样教养子女，我们夫妻要怎么样相处，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人，对待我们邻居，甚至于对待我们的仇敌，这都是圣经上面神的旨意讲得很清楚的。怎么样得财，怎么样用钱，怎么样做事，怎么样为人，甚至于怎么样去努力做事情，怎么样休息，神都讲得很清楚的。神就是要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心里面能够有一个底，那个清清楚楚神的旨意在我们心里面。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赞美他。所以我们无人遇见什么事情，当你常常读圣经，你牢记在神心里面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用这些来带领你继续的往前走，神的灵就会引导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不偏左不偏右，完完全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刚才讲了什么是神的旨意，也讲了要谨守遵行来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查验神的旨意呢？保罗刚才在这里讲，他讲得很好，他说我们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我们要完完全全的顺服他，那才会领受到神的旨意。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神的灵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你把你独生的爱子献给我，那是亚伯拉罕。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这个事情可能今天还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还没有像亚伯拉罕有这样子一个完全顺服，一个完全谦卑，完全倚靠神的这一个心理，因为神完全的得到了亚伯拉罕。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怎么会有这样事情，这不是善良的，这不是全权的，这不是可喜悦的事情。除非你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降服于神，才能够查验到神的旨意。圣经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保罗他在以弗所教会服侍了那边弟兄姐妹服侍了3年，然后神有旨意给他要他去耶路撒冷去，所以保罗就向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告别，然后就往耶路撒冷去。结果有些弟兄姐妹就跟他说是啊，我们从圣灵里面领受说你到耶路撒冷会有危险患难等着你。保罗说我非要去，这是神的旨意，他再三验证没有错，这是神的旨意。后来又有一位先知叫的亚加布，他就来到保罗的面前，他就把保罗的腰带拿下来，他就把这个腰带捆到自己的手脚上面， 然后他跟保罗说，这是神给我看到的一个异象，说这个腰带的主人要被捆绑受灾害，他就是劝保罗不要去，但是保罗仍然要去。保罗就把神的旨意再次的查验，再次的向他们宣告，所以最后他们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这样的事情在人看来绝对不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真的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就被人家告，从此他就一直被人家告，到处坐牢，最后到罗马，最后在罗马下了监牢，后来放出来没有多久，后来也被砍头就死掉了。那么在我们人看，这是哪一国神的旨意啊？这么一个爱主爱神的人，为神所忠容的人，但是神就这样子取了他的命，叫他受到牢狱之灾。岂不知保罗死了没有很久，基督教就成为了罗马的国教，就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就是因为保罗，他遵行了神的旨意，他个人的死生置之度外的时候，神使用他，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发出来了。虽然我们不能像保罗一样，因为保罗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说我是万事如粪土，所以神的旨意在他身上的时候就能够成就了。我们就看到了保罗他说我们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了，不是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最后就会有好的结果出来的，这是善良的。保罗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上面都是与神敌对的，很多事情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在魔鬼撒旦的掌控之中，如果说这个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在 Microsoft 做，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带领。虽然我们在工作上面很辛苦，实际上我发现每一个工作都很辛苦，我自己也在工作也是觉得好辛苦好累，我说这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很明显把他的旨意摆出来让我了解，说你要像保罗一样要自备粮包，所以你要去上班要去做事情。感谢赞美神，神给我也有特殊的能力，我是做网络通讯的，所以神让我在这方面在 IT 上面能够有特殊的技能才艺，让我能够在世界上面也能够再一次能够代职侍奉。但是我也进步就看到神的旨意在我身上要继续的，要叫我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爱世界，但是我们要爱世人。世人虽然被撒旦掳获了，但是我们要把他们救出来，我们要把世人带到神的国中，要把他们带出世界，在世界里面，但是不要流入世界里面。我们免不了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但是神有他纯全的旨意，他要保全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受污染，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受魔鬼撒旦所吞吃。魔鬼撒旦好像在狮子一样到处的游走，要吞吃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被吞吃掉了，我们要在世界上面谋取我们的生活，这是应该的。神甚至于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技能，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与祝福，让我们在世界上面能够活得更好，活得更快乐。工作虽然忙，但是你不知道觉得吗？我们工作也有乐趣，甚至于我们老板对我们很不好，一天到晚炸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转过头来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再一次使我们工作做得好，老板同事都喜欢我们。这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意思。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世界，接受了魔鬼撒旦，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神的旨意了。当然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我们身体献给了神， 当作活祭。我们有的时候我听弟兄讲姐妹讲啊，我献给神，但是在祭坛上面这火一烧好烫啊，我又赶快就下来了吧。哦，这个是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以前在有一个朋友，他也是高科技人才啊，赚的钱真的很多，有的时候我也很羡慕他。我说你什么时候要下来啊？他说我赚到100万的时候我就下来。但是他那讲的100万呢、啊，我心里想说他大概不太容易下来了。他说我要为我自己赚100万，我要为我太太赚100万，然后我每个小孩要赚100万。哇，他稍微解释我才知道你大概下不来了。他的心意没有更新而变化，他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努力的摆上，但是呢当我们在祭坛上面的时候，哦，烧到身体的时候好痛哦，赶快就下来了。当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即使是赴汤蹈火我都在所不惜。就像我今天讲的，我最近常常神给我的启示，我不求荣华富贵，对我希望能够像保罗一样，我看作是粪土一样，我只求神与我同在，我只求神来心意更新来变化我，让我看万事如粪土，让我看那个困难是神给我的祝福。我们常常讲说良药苦口，所以祝福有的时候有一个痛苦来包装它，因为要叫你更珍惜它。如果说今天我喂你三餐饭，你可能第一天很感谢，第二天很感谢，最后你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天天就张口就吃，你不感觉到就祝福了。哪需要你去很努力的来工作，汗流浃背的工作，你吃到那口饭的时候你说这是神的祝福，这也是神的意思。神不要把说天国给你了你就上天堂去了，神乃是要说在地上你要接受磨练，接受试炼，接受试探，就好像一棵树，它如果没有春夏秋冬，它长起来不会长得好。冬天的时候那个树好像快死了，叶子都掉光了，长得不起来。但是你知道吗，它的根就往下继续的长，那些伤害它的虫子就是因为冰霜雪地都死掉了，那个神的磨练就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它又再一次发芽长大，就长得更大，长出果子来了。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爱神所爱的，恨恶神所恨恶的，做神所做的事情。这样子我们一面做，我们就感觉到神的旨意是为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讲说主耶稣要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譬如说你开车，我相信罗姐妹一定最高兴，假如是今天给你一部车子开在一条马路上面，那个马路是谁你怎么开都不会撞到人，没有电线杆，没有路边什么，也没有行人，没有其他车子，你需不需要主耶稣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不需要了，你甚至于不需要学怎么开车，你就随便你怎么开都不会碰到人，都随你都要到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圣经上面说那个神要我们开那个门啊，又宽又大的门要为我们开，但是门前有 obstacle， 有阻碍伏在门前，甚至于有罪恶伏在门前，伺机而要来吞吃我们。那个大的门乃是神要祝福我们，但是也有那些阻碍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神要给我们预备更大的桌子，像是亚非波设一样，要与大卫王同桌坐席吃饭。但是亚非波设他是瘸了一条腿的人，当他每一次要上那个桌子的时候，大卫王去差人去请他说米非波设啊，要吃饭了，他就一瘸一瘸的拖着他的腿要来上桌去与王同席吃饭。这就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神没有让我们生下来就准备上天堂，医生 平平凡凡、丰丰顺顺，那不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活起来壮大，神要我们经过了风霜雪雨，经过了查验，经过了试验，然后神的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怕我们走迷了，怕我们摔跤了，那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我们要常常的查验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有常常查验神的旨意吗？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罗伯安就是以色列王国时代，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就传给他的儿子叫做罗伯安。罗伯安他登王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他就有一次就向这些国中的父老，就是服侍他爸爸那些臣子，问要怎么样治理国政，怎么样能够带百姓。结果这些老臣老民就跟他说，要体恤民间的疾苦，要看老百姓情愿，然后要来尽量的善待老百姓。罗伯安他转头又在问他的年轻少年的朋友说，我要怎么样带我们的国中的老百姓呢？这些少年人呢，他们知道罗伯安去问过那些老年人，那些长者不喜欢才会再来问少年人，所以他们就迎合罗伯安的心，迎合罗伯安的喜悦，就说你要苦待他们，你要恶待他们，要加重他们的税，不能让他们偷懒，不让他们过好日子。所以罗伯安就这样子的放话出去了。就是因为如此，耶罗伯安就叛变出来了，就以色列国就从此分成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两个国家，后来通通被马代波斯、被巴比伦人把他们灭亡掉。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要追求神的旨意。我讲了这么多，好像还是感觉不到要怎么样查验神的旨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神的旨意一定是成全的，神的旨意一定是喜悦的。如果说你感觉不到它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那么你就要查验你自己，看看你有没有献上身体当作活祭，看看你有没有效法这个世界，或者是看看你有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神的旨意一定是非常清楚明白的，让你知道的。神的旨意是一定要能够让你能够查验验证的，而且你要去谨守遵行他的。或者我简单的来这样子讲，神的旨意要看第一合不合圣经的原则。譬如讲，有人说唱诗歌的时候不应该拍手，不应该站起来。其实圣经上面讲，有一次以色列人的约柜被外邦人掳走了，后来千方百计又把它抢回来了。神的约柜是非常重要的，是放在神的殿里面那个约柜。所以当这个约柜迎回来的时候呢，大卫王就赶快奔下来，奔出来，奔到路上，然后就走在约柜的前面，他就开始又唱又跳，好高兴啊，就迎走在约柜的前面，因为他真的很高兴神的约柜迎回来。他就这样子的赞美神的时候，他的太太米甲在王宫上面，哎呦，看到这个前面走的是哪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好像没有了形象一样，在那边又蹦又跳，像个小丑一样还是怎么样？结果发现是他的先生大卫王。结果后来他就下来跟大卫王说，你好大的荣耀啊，你走在神的约柜的前面，好大的荣耀，就讽刺他说你失了王的形象，没有了面子。但是大卫王什么怎么讲？大卫王说，我是为神癫狂啊，我约柜得到了，我在神的面前我还有什么好形象的呢？ 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要服服敬拜神，所以只要合乎圣经，这就是神的旨意。第二，是不是荣耀神？如果说今天神放在你心里面一个旨意，说要你做什么事情，你感觉到是不是神的旨意啊，你就这样子看，他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嘛。好，当然了，你违背不违背圣经原则，你要仔细的查验。也就是说，你读圣经要读得好，如果你不能够肯定的话，最好来问问比较圣经知识多的人。比如讲说，有的笑话不是讲说，有的人他要看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要看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他就把圣经一翻开，就手一指，然后看看神会跟他讲什么话。那个笑话说，那个人把圣经一翻开就一指，那圣经上面说那个犹大就出去上吊自杀了。哇，这个人说，哦，不对，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他就再重翻一翻一指，那圣经一句话说，你就如此去行吧。哎呦，真是气死他。这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你合不合圣经原则，你要圣经要读得熟，你要反复思考神的话语，如果搞不清楚的时候可以请问人家。第二是荣不荣耀神，如果我做这个事情神会得到荣耀，那我就感谢赞美神，即使是我吃了亏，我要神得到荣耀。我们以前刚开始教会的时候买了一块地，后来我们离开教会的，有人就说这个地要把它拿回来，打官司也要把它打回来。但是我们那时候决定不要去争，如果说我去争，甚至于打官司打到底的时候，谁的名受损啊？神的名受损。所以我宁可我吃亏没有关系，神要给我更好的。如果说今天你走在街上或做什么事情，你去跟人家争，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那谁的名受损？神的名受损。即使是我自己吃一点小亏都没有关系，神要加倍的祝福要给你的。所以说感谢赞美神。第三个事情就是看造不造就人。礼拜天不可以做事情，礼拜天一定要来上教堂，圣经讲的礼拜天什么事都不可以做，一定要来敬拜赞美神，没错，而且要来荣耀神，没错，这是一定荣耀神。所以某某人今天没有来教会，我就可以去怎么样骂他嘛，我就可以拿了圣经，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啊，对不对？你违背圣经啊，你羞辱了神啊，但是你怎么样，你还不如把他杀了吧，是不是？你就没有造就人了嘛。所以说我们这方面你考虑到，你就凭着有没有合乎圣经的原则，有没有荣耀神，能不能够造就人，就这三个原则你做到的时候，这就是神的旨意，你就用不着再去怀疑是不是神要你去做，你就用不着是不是魔鬼撒旦或者是怎么样，就凭着这三个原则来做的时候，神就再一次的让你得到他。有一个传道人来到一个地方，他就想说要不要买房子，他来到一个教会，他想说买房子应该在教会这一区买的还是那一区买，教会也有东南西北嘛，所以他就祷告求问神，也有同工跟他一起祷告，这个祷告祷告就看就是一栋房子，大家都祷告就是那栋房子好啊，真是神的旨意，错不了，多少人一起祷告，长时间祷告就是那栋房子，所以就买了，买了也很不错。但没过多久股市崩溃，好多人都失业，好多公司都关门，他们会有也有好多人失业的，教会的奉献也减少了好多，他进步就怀疑了，如果是神的旨意应该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嘛，为什么我那么就这么两个子儿，一买了就少了一半了已经。所以他就再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再寻求神，神的旨意， 他就很清楚听到神跟他讲，没错，是我叫你买的。他说那神为什么呢？你看我这个奉献少了一半，教会人也少了一多，好多人失业，这整个街坊都是各家各人都无所事事，很多公司的。神说，哎，我叫你买这个房子难道是为了你发财吗？我叫你买这个房子是要你怎么样？你看看那家也失业了，你还不赶快去拜访他，还不赶快去带他来教会，还不赶快叫他信主，那家也失业，你还不赶快去帮助他们吗？我岂是为了成就你吗？神的旨意记住要成就神，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你找着了我，所以我要来赞美你。主，你的旨意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我就再一次向你屈身下拜，向你高唱赞歌，是吧？谢谢你常在我生命中做那奇妙的工作。今天你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啊，我赞美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爱了我，你爱充满了整个宇宙，充满了整个大河。你爱曾拯救多少人？你的爱曾激励我们去生活。谁不向你屈身下拜？谁不向你高唱赞歌？我们伟大的神啊，我们伟大的上帝，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说不尽你的慈爱，唱不完你的高义。在这广阔的大地上，谁不感谢赞美你？我们伟大的神，我们伟大的神啊，我们伟大的上帝，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说不尽你的慈爱，唱不完你的公义，在这宽阔的大地上，谁不感谢赞美你？让我跟各位来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牧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守神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愿平安喜乐归给我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